第28章，传道服务，神圣的召唤，荣耀的事工。
在说了一切的话后，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。
约瑟·斯密的生平。
圣徒住在加德兰的最后几年间，许多教友甚至连教会的一些领袖都叛教了。教会似乎正经历一段危机时期，先知写道，在这状况下，主向我启示，为了他教会的救恩，必须采取一项新措施。这项新措施是一则关于派遣传教士到英国宣扬福音的启示。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喜伯甘回忆道，1837年6月1日左右，我坐在加德兰圣殿里，先知约瑟走向我，然后轻声对我说，喜伯弟兄，主的灵对我低语说，让我的仆人喜伯到英国传播我的福音，以打开那国家的救恩之门。甘长老想着这样的任务，深感力不从心，说，我觉得自己是神最软弱无能的仆人。我问约瑟，我到那里后该说些什么？他告诉我去求问主，他必引导我，让那指示他的同一个灵透过我讲话。先知也像在加德兰的奥申海德、威拉理查、约瑟斐廷，以及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以萨罗素、约翰斯奈达和约翰古德生发出召唤，这些弟兄要随同甘长老到英国传教。他们在纽约市会合后，于1837年7月1日搭上葛利克号航向英国。这是教会首次在北美境外传道。这些传教士在英国的第一年就带领了2000多位归信者加入教会。甘长老快乐地写信给先知说，约瑟，荣耀归给神，主在这些国家中与我们同在。使徒们第二次到英国传教是先知在那弗指示的，其中包括12使徒中大多数的成员，并由百汉阳带领。他们于1839年秋启程，1840年抵达英国。他们开始在那里工作，并在1841年底前带领了6000多位归信者加入教会，应验了主要为他教会的救恩采取一项新措施的应许。约瑟·斯密继续从那弗派遣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去。奥申海德长老于1841年抵达英国，随后又奉派到耶路撒冷传教。他带了约瑟·斯密写的推荐信，证实该文件持有人乃耶稣基督忠信且配称的传教士，乃本教会在海外的代表和代理人，与犹太人祭司领袖和长老晤谈。1841年10月24日，海德长老跪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，恳求天父按照圣先知的预言奉献并圣化那片土地，作为聚集犹大分散的一邑之用。海德长老然后启程前往德国，为教会在那里的成长奠立初步的根基。1843年5月11日，先知召唤阿迪生·普瑞特、挪亚·罗杰兹、便雅敏·格瑞德和诺顿·韩克斯等长老到南太平洋诸岛传教。这是教会第一次派人到幅员如此广大的区域传道。韩克斯长老死在海上，普瑞特长老旅行到澳大利亚群岛，在那里的土布爱岛教导福音。罗杰兹长老和格瑞德长老则继续前往大溪地，那里有数百人因他们的工作而受洗。圣徒在约瑟·斯密的领导下向前迈进，完成主的吩咐。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凡你们不能去的地方，就要把你们的见证传去，好让那见证从你们那里传给普天下所有的人听。教义和圣约第84篇第62节。
约瑟·斯密的教训。传道服务是一项圣工， 有信心、美德、勤勉、爱心，就能从事这事工。
在说了一切的话后，最伟大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。1840年12月，约瑟·斯密写信给在英国传教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和其他圣职领袖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要你们知道，我不是对整个地面上发生的事漠不关心，而目前进展的各种活动中，没有一件比你们现在所从事的荣耀事工更重要。因此，我对你们的期望甚为殷切，希望你们的美德、信心、勤勉和爱心能让你们配得上彼此，配得上基督的教会以及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借着天父的恩典，你们已蒙得这么神圣的召唤，被赋予能力去履行落在你们身上的重责大任。根据我接获的消息，我可以很肯定地说，我很欣慰你们并没有怠忽职守。你们如此勤勉、忠信，必会获得所侍奉的这位神的赞许和世界各地圣徒的祝福。福音传遍英国各地确实令人高兴，这让为此向事工受尽辛劳和折磨的人感到无比的激动。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是福音的忠实拥护者，对于宣导福音更是不遗余力。即使周遭的环境恶劣，四面八方尽是破坏和威胁，但他像一艘无惧的帆船，历经风浪却丝毫无损。他扬起帆来，高贵地乘风破浪而行，让人更清楚知道船身的坚固，以及船长、舵手、船员的经验与能耐。爱是神所具有的主要特质之一，任何渴望成为神的儿子的人都应当彰显出这种特质。一个充满神之爱的人，不会只满足于造福自己的家人，反而会推己及人，渴望造福全人类。就是这种感觉，让你们愿意抛弃家里安逸的生活，去祝福那些有资格获得不朽但还不认识真理的人，因为你们愿意这么做。我祈求上天将上好的祝福赐给你们。
我们要以温顺谦恭的态度教导福音的单纯真理，勿与他人争辩他们的信仰。
哦，你们以色列的长老啊，侧耳听我的声音。你们到世人之中宣讲时，要说出你们被派去说的事，要宣讲并大声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悔改，来信福音。要宣告首要原则，远离深奥神秘之事，以免被打倒。宣讲主吩咐你们去宣扬的事，即悔改和赦罪的洗礼。我说过也解释过，对世界宣讲最后的审判是徒然的，只要宣讲简单的福音。长老们要出去，谦恭沉着地宣讲耶稣基督及其被钉十字架的事迹，不要因别人的信仰、宗教体制不同而与人争辩，只要亦步亦趋地向前迈进。这是我以诫命的方式说的，凡不遵守的必招来迫害，凡听从的将一直充满圣灵，这就是我的预言。长老们如有任何机会可以宣讲福音的首要原则，就不要保持沉默，不要指责其他教派，也不要批评他们的教条，只要宣扬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以及对神和对世人的爱。借此，可能的话，我们就可消弭世人的偏见。内心要温顺谦恭，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必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注意这个关键，为了基督，也为了你们自己的灵魂，你们要聪明行事。你们奉派出去不是受教导，而是去教导，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优雅得体，务要警醒谨守。这是警告的日子，不是多话的日子。在神、在人面前都要行事诚实，在与人的一切交往中要诚实，开诚布公，无所隐瞒。 见教义和圣约第43篇第15节，第63篇第58节。乔治·艾伯特·斯密于1835年出发去传教前，曾拜访他的堂哥约瑟·斯密先知。乔治·艾伯特·斯密记载，我要求去见堂哥约瑟一面，他给了我一本摩尔门经，并握着我的手说，讲道要简洁，祷告要简短，以虔敬的心说出你的教导。
我们按照灵的指示教导福音，
大家要借着圣灵的力量及影响宣讲福音，没有圣灵就没有人能宣讲福音。保罗说，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见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2节。末世时代的长老们也要如此，他们被派遣出去宣扬福音，警告世人将来的审判。我们相信他们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在灵的指示下教导时，他们必能宣扬真理，而且必会兴旺，毫无怨言。因此我们没有新的诫命要给你们，只想劝勉长老和教友们要按照神口中发出的每一句话生活，见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，以免无法获得保留给忠信者的荣耀。先知在1839年十月举行的一次教友大会上演讲，约瑟·斯密会长开始就传播福音方面的事给予长老们指示，他向他们强调获得圣灵的必要性，这样他们才能借着从天降下的圣灵教导。他也要他们谨慎，不要谈论那些无法清楚用神的话说明的主题，因为这样必引起臆测和争论。1840年5月14日，约瑟·斯密从纳府写信给已启程前往圣地传教的奥申海德长老及约翰·培智长老，不要因工作艰巨而灰心，只要谦卑忠信，你们就可以说，大山哪，你算什么呢？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，见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七节。把以色列分散的他也应许要聚集他们，因此只要你们成为这伟大事工的工具，他必赐给你们权力、智慧、体力、智能以及每一样必要的条件，让你们的心智不断地扩展，直到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扩及至永恒，领悟耶和华各样伟大的作为和荣耀。
我们争取机会教导福音并见证其真实性。
1832年秋，约瑟·斯密和纽奥惠尼主教从俄亥俄州加德兰一起旅行到美国东部。10月13日，先知从纽约市写信给艾玛·斯密，当我想到这座大城市就像尼尼维一样，有超过20万人分不清他们的左右手，我的心就充满对他们的怜悯。我决定要在这个城市提高声音，把结果交给神，万事都掌握在他的手中，他不会让我们的一根头发落在地上而不被注意的。我曾跟少数人谈话，这让我很满意。有一位从纽泽西来的年轻人，长得非常英俊，但表情十分严肃。他走过来坐在我身旁，开始跟我谈论霍乱的事情。我得知他曾得过霍乱，而且几乎因此丧命。他说，主因某些睿智的目的保全了他的性命。我把握这个机会和他展开很长的对话，他显然很乐于接受我的教导，并且非常喜欢跟我在一起。我们一直谈到深夜，最后决定暂时打住，等到隔天再聊。但是后来由于他有一些事情待办，被耽搁了，直到船只即将起航必须离开时，他才来找我向我道别。我们依依不舍地分别。纽奥惠尼的妻子伊丽莎白·安恩回忆她丈夫于1832年 陪约瑟私密旅行到美国东部的情形。外子陪同约瑟先知旅行到东岸的许多城市，分享他们的见证，并为在加德兰盖圣殿一事筹款，同时也在密苏里州购买土地。他对外子说，要是他们拒绝我们，他们还是会有我们的见证，因为我们会把见证写下来，放在他们的门口和窗台上。1834年，约瑟·斯密在密西根州庞迪亚克的一栋学校校舍里讲道，爱德华·史蒂文生当时在场，他回忆那次经验。1833年间，有两位摩尔门长老在这学校操场上介绍复兴的福音。约瑟·斯密先知于1834年的那次讲道，其震撼力是这19世纪以来未曾见过的。我清楚记得这位年轻先知所讲的许多话，因为他讲得很简单，但其力量却令所有在场的人难以抗拒。他举起手说，我要见证神的存在，因为在1820年春天，我在一个安静的树林里祈祷时，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他。他进一步见证永恒的父神，指着另一位与他相像的人物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听他说。哦，这些话让我整个人为之振奋。能看到这个人像古代的使徒保罗一样，勇敢地作证他曾站在耶稣基督面前，让我内心充满无法言喻的快乐。接连举行了几次聚会，先知都参加了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摩尔门经三位见证人也都在场。先知拜访这分会时，见证他被指示要组织一个教会，其样式就像耶稣当初组织的教会一样，有12使徒、70员、长老、恩赐与祝福，以后还有神迹。正如马可福音16章所记载的一样，约瑟说，身为神的仆人，我应许你们，只要你们悔改，接受赦罪的洗礼，你们就会接受到圣灵。1838年11月，先知被带离密苏里州远西城，在密苏里州李奇蒙入狱期间，他继续教导福音。几位先生女士前来探望我们，其中有位女士一来就很不客气地问士兵们，哪个囚犯是摩尔门教崇拜的神？有个守卫笑了，指着我说，就是他。这位女士于是转向我，问我是否自称是主和救主。我回答，我只不过是个凡人，是耶稣基督派来宣讲福音、传扬救恩的传道者。这回答令这位女士大为吃惊，于是她开始询问我们的教义。我向她和她同行的朋友讲道，也向那些好奇的士兵讲道。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述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的教义，即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、悔改、赦罪的洗礼以及圣灵的应许。见《使徒行传》2章38至39节。这位女士听了很满意，在士兵可听见的范围内赞美神，祈求神保护并解救我们，然后离去。以下是丹·琼斯回忆先知在卡泰基监狱训教前一晚发生的事。约瑟向守卫们做了强有力的见证，见证摩尔门经的神圣真实性、福音的复兴、天使的施助以及神国已再次在世上建立。他是为了这些才被捕入狱的，而不是因为他触犯了神或世人的任何律法。
研读与教导的建议。
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，不妨思考下列要点。想想先知约瑟·斯密的指示下所组织起来的传道工作，那些早期传教士的工作曾否在哪些方面对你产生影响？若有，是如何影响了你？思考爱何以能像先知所描述的那样影响我们？要成为有效率的传教士，我们还需要具备哪些品格？有关传教士要教导什么， 及如何教导，复习先知约瑟斯密怎么说。我们为什么要教导福音的首要原则？与别人争辩宗教方面的议题可能会有哪些后果？你认为教导福音时，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优雅得体是什么意思？圣灵以何种方式引导你分享福音？为什么没有圣灵就无法宣讲福音？复习本章约瑟斯密的经验，我们从这些经验中可学到哪些关于分享福音的事？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来积极争取与别人分享福音的机会？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为这样的机会准备自己？我们如何让家人参与传教工作？相关经文：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至20节，尼腓二书第2章第8节，阿尔玛书第26章第26至37节，教义和圣约第4篇第1至7节，第31篇第3至5节。